属灵人下册卷十，身体，第二章，疾病。疾病是人生中最常见的一件事儿。我们如果要知道如何保守我们的身体，在荣耀神的情形里，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对于疾病该取何种的态度，应当如何利用我们的疾病，并如何医病。因为疾病是这样普通的，我们如果不知道如何应付，就在我们生活中难免有了一个大缺欠。疾病与罪，圣经启示我们知道，疾病与罪是紧紧相连的，罪的最终结局就是死，疾病就是介于在罪和死这二者之间的。疾病是罪的结果，也是死的先锋。如果世上没有罪，就必定没有死，也没有疾病。一件事是定规的，亚当如果没有犯罪，就世上今天必定没有疾病。疾病像其他的患难一般，乃是罪把它带进来的。我们是有属灵和物质两个性情的，此二者当人类堕落的时候都受了影响。灵和魂，我们在此姑且把这二者合起来说，就叫灵魂。灵魂受罪恶的伤害，身体受疾病的侵犯。灵魂里的罪恶，身体里的疾病，就是证明人是应当死亡的。当主耶稣来拯救的时候，他不只赦免人的罪过，并且也医治人的疾病。他救人的灵魂，也救人的身体。当他起手做工的时候，就是医治人的疾病。当他工作结束的时候，就是为人的罪过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的祭。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所医治的病人是何等的多呢？他的手常是预备好要摸病人而使之起来的。我们无论看他自己的行为也好，或者看他留给使徒的命令也好，我们总不能不看见他所要施行的拯救也是有医病在里面的。他的福音是赦罪并医病，二者并行的。主耶稣乃是要救人脱离罪恶并疾病的，好叫人认识父的爱。我们无论是读福音书、读使徒行传、读书信，或者是读旧约，我们都能看见医病是和赦罪并行的。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是旧约里讲福音最清楚的地方。新约各处论到主耶稣救赎的功夫，应验先知所预言的，多是指着以赛亚书53章说的。其中的第五节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这里我们明明地看见身体的医治与灵魂的平安是一样的赐给我们。还有更明显的，就是在这一章里，担当两个字有两种的用法。十二节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主耶稣担当罪，但是他也照样担当疾病。我们怎样因为主耶稣担当罪的缘故，就不必自己再担当罪。照样因为主耶稣担当疾病的缘故，我们自己就不必再担当疾病。不过主耶稣担罪和他担病的范围 是有点不同的。罪害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主耶稣呢是要拯救此二者，所以他不只为我们担罪而已，并且他也为我们担病，所以他不特会救我们脱离罪，也会救我们脱病。现在的信徒也可以同大卫一同歌颂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在诗篇103篇第一节和第三节记录得很清楚。可怜的是，有许多的信徒因为只有一半的救恩，所以也只能发一半的赞美，自己受苦，神也受损。我们所应当在这里注意的，就是如果主耶稣只赦免我们的罪孽，而不医治我们的疾病，就他的救恩还不完全。因为他虽然救了我们的灵魂，还把我们的身体留着，听疾病的支配。所以他在世的时候，都是二者并重。有时他是先赦罪然后医病，有时是先医病然后赦罪，他乃是照着人所能接受的给人。我们如果查读福音书，就要看见主耶稣医病的工作好像比什么都多，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相信主的赦罪好像更难于相信他的医病，但是现今的信徒与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当时人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医病，而疑惑他赦罪的恩典，但是今天的信徒却相信他赦罪的能力，而疑惑他医病的恩典。今天信徒好像以为主耶稣不过就是来救人脱离罪而已，而忘记了他也是医病的救主。人的不信总要把一个完全的救主分作两半，但是基督无论如何总是长远的做人灵魂和身体的救主，能赦免也能医治。在主耶稣看来，人如果得着赦免而未得着医治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见他既对瘫子说，你的罪赦免了之后，又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在我们看来，好像我们虽然是罪病兼有的人，我们只要到主那里得着赦免就够了，让我们自己担当疾病或者另想法子来医治。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要什么瘫子见了他之后虽然罪得赦免了还是要人把他抬回家去的。主耶稣看罪孽和疾病彼此的关系和我们是两样的。在我们看来，罪是属乎灵界里的事儿，是神所不喜欢的，所定罪的。疾病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景况而已，好像与神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但是在主耶稣看来，灵魂里的罪和身体里的疾病都是撒旦的工作。他就是来照着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的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他见鬼就赶逐，见病就医治。使徒被圣灵默示说到他医病的事儿，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这样写道，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罪与病也像我们灵魂和身体一样紧紧相连的，赦罪与治病是彼此 相依附的。神的鞭责，我们已经很普通的看过了一点关乎疾病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到信徒疾病的原因。在哥林多前书11章30到32节，使徒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睡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使徒在这里以为患病乃是主惩治的一种，那是因为信徒在主的面前有了错误的缘故，所以主使他们患病，惩治他们，要叫他们自审，除去他们的错误。神这样的惩治他的儿女，乃是恩待他们，要叫他们不与世人一同定罪。如果信徒悔改，神就要不再惩治他们。这样看起来，我们如果肯自审，岂不是可以免去患病吗？我们时常以为疾病不过完全是身体的问题，与神的公义、圣洁并审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使徒在这里已经最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患病是我们犯罪的结局，是神施行的惩治。信徒们多因约翰福音9章的瞎子的故事，因为他们的疾病并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而受神的惩治。岂知主耶稣所说的话并不是说罪与疾病是没有关系的，他乃是警戒他的门徒不要以罪疚每一个的病人而已。当日亚当如果没有犯罪，就这人断不至于瞎眼。还有一点，就是这人是生来瞎眼的，这与信徒疾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切生来就有的病，也许与自己的罪无关，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而有的病，照着圣经看来，乃是与罪有关的。雅各书5章16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罪必须先认，然后才会得着医治。罪是疾病的根源。所以无论如何，疾病常是神的鞭打，要叫我们注意并弃绝我们所轻忽的罪。神所以允许疾病临到我们身上，乃是要惩治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的错处。也许是因我们有了不义，亏负了谁，或者得罪了谁没有弄好，或者有了骄傲和贪爱世界的心，或者在工作中起了自恃和贪利的心，或者在什么地方神说了还不顺服，所以神的手就重重地加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注意到这些事儿。所以疾病就是神对于罪的明显审判。这并非说那一个患病的就必定是比别人的罪加重，反之，受神惩治的多是那些最圣洁的，约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信徒每一次因着受神的管教以致患病的，都有得极大祝福的可能。希伯来书12章10节说，因为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疾病叫我们有时候回想，有时候来查验以往的生活， 直到有什么隐藏的罪恶、强项和己意，以至叫神这样的惩治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我们到底在哪里，与他尚是有间隔的。我们才会搜求我们心里最深的地方，才会知道在以往的日子，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充满了自己，并不像神圣洁的生命，因此就能在灵命上进步，并得着神的医治。所以患病信徒的第一件事，并非要积极地寻求医治和医治的法子，他不必慌，也不必怕，他所应当做的就是将自己完全摆在神的亮光中审查，诚心要知道到底他是因为什么缺欠受了神的鞭打。他应当自审自己，定罪，这样圣灵就要将他失败的地方指给他看。凡他所已经看见的，他应当立即弃绝，应当对神认罪。如果这罪是有损害于人的，就是应当尽其所能来赔偿，并且要相信神是悦纳的。应当将自己重新献给神，愿意遵行他所有的旨意。照着耶利米哀歌3:33，神本来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的，所以当他看见他所要的自审已经达到了，他就要停止他的责打。当他的惩治用不着的时候，他是很喜欢将其收回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自审，他就不定我们的罪。神要我们脱离罪与己，所以当这个成功的时候，疾病就要停止，因为疾病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天信徒的大需要，就是知道神惩治我们，乃是有一个专一的目的，所以应当让圣灵来指摘他的罪，好叫神的目的得以成功。当神的目的达到的时候，惩治已经无用了，神就能也要医治他。当信徒认罪、除罪，并相信罪得赦免之后，他就能相信神的应许，坦然无惧地知道神要叫他起来。现在良心没有什么控告他的了，所以他有胆量来到神的面前求恩。乃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才觉得难以相信或者不敢相信。但是顺服圣灵的光照，除去罪恶和得着赦免，就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来。疾病的原因既然除去，就疾病也可以随之而去。现在患病的信徒不难相信，主因罪鞭打他的身体，罪既得着赦免，他的身体也要蒙恩得着赦免。在这样的时候，主的同在要特别的显明，主的生命要进入身体，使之又活过来。我们知道不知道，天父对于我们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要更正我们呢？他就是借着疾病，帮助我们来明白自己的缺点。我们如果不压制良心的声音，就圣灵必定借着良心，将我们受惩治的原因一一地告诉我们。神是喜欢赦免我们的罪恶，医治我们的疾病的。主耶稣救赎的大功，原是包括赦罪与医病的，不过他不愿意我们和他的中间有了什么隔膜。 他要我们空前的依靠他而活着，所以现今是我们完全顺服投靠他的时候。天父巴不得不要责打我们，他何等的愿意医治我们，使我们因着多看见他的爱心和能力的缘故，便与他有更亲密的交通。疾病与自己，所有的不良和仇视的环境，都是要表明我们的真相的。这些的环境并不会以我们所没有的罪恶给我们，乃是将我们里面所有真正实在的情形表明出来而已。疾病也是这些环境中之一，疾病也是要叫我们看出自己的真相来的。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到底为神活着是多少，为己活着又是多少。乃是当我们患病，特别长久患病的时候，才看得出来。我们平日可以说我们是完全愿意顺服神，无论神怎样对待我们都是满意的，但是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平日所说到底是否真实。神在他儿女身上所要成功的，就是要他们以他的旨意为满足，以他安排的旨意为满足。神不要他们因为自己的什么感觉而对他的旨意，特别是他的安排，有了什么威严。因此他就不时地容许疾病临到他最亲爱的儿女身上，要看他们用什么态度对待他所安排的旨意。最可惜的就是信徒受神的试炼的时候，因为有自己的欲好的缘故，便埋怨神为什么使他陷入这样的地步。他不会以神所给他的为最好。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神给疾病，意思不过是神允许疾病临到人身上而已。直接给疾病的乃是撒旦，不过疾病所以临到人身上，都是经过神的允许的，也是有目的的。约伯的经历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的心中充满了许多的欲望，要求早日痊愈，因此神就不得已只得延长疾病在他身上的期间。因为神的目的若未成功，神是不肯除去他的工具的。神所有与信徒来往的目的，就是要信徒无条件地顺服他，无论神怎样待他都好，他就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神不喜欢看见信徒在顺势的时候就赞美他，在患难的时候就埋怨他，或者疑惑他的爱心，或者误会他的作为。他要信徒顺服他到一个地步，就是把信徒摆在死地，信徒也是不肯抵挡神的。神要他的儿女知道，一切临到他身上的都是神所给的。无论身体的情形、环境的情形如何险恶，都是经过他的手定的。凡与他有关的事儿，就是像一根头发的脱落，也有他的旨意在内。他如果抵挡临到他身上的事儿，他就不能不也抵挡那让这些事临到他身上的神。他如果因疾病太苦而生出恨恶，他就也不能不抵挡容让疾病临到他身上的神。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信徒应当不应当患病，那是信徒应当不应当抵挡神。 神是要信徒在病中忘记了病，忘记了自己的病，只仰慕看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神要我这样病，将来还要这样病，我到底愿意不愿意呢？我能否顺服他大能的手而不抵挡呢？我会不会在受苦的时候起了贪求在他现实的旨意之外的健康呢？我们会不会顺服到他所要成功的，以做成功了之后才顺着他的旨意来求医治呢？我会不会在他管教我的时候不在他之外去寻求医治呢？我会不会在极端痛苦的时候并没有发出什么恶心，盼望来得着他这时所不给我的呢？这些问题应当深深地刺入每一个患病信徒的心里去。神本来并不喜欢他的儿女生病，他的爱心叫他更愿意让他的儿女经过顺势的日子，但是他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信徒顺势的时候，他们所有爱他的心、赞美他的话、为他做的事，不过都是因为他们顺势的缘故。他知道我们的心是最会远离他和他的旨意而转向他的恩赐的，所以他只得允许疾病和其他类似的事儿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是要神还是要神的恩赐呢？如果在诸般的逆境中，我们并不借自己也不为自己而怎样追求，就我们真是要神的。疾病最会表明人是要自己的意思还是要神的安排。我们还有自己的意思，都是因为我们在平日的时候真是太充满自己的意思了。在神的工作上，在我们待人接物中，在我们的思想和主张上，真是太多牢不可破的意思。所以神不得已带领我们亲近死门，使我们看见抵挡他的真是无信。神让我们经过极深的痛苦，好叫我们破碎，舍弃他最不喜欢的记忆。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在平日主对他说话好像都是听不见的，乃是当主叫他的身体受苦之后才肯完全顺服。主的法子就是，如果爱心的劝勉失去效力，就唯有用鞭打了。他鞭打的目的就是要把己意打碎。每一个患病的信徒最好应当在这里自审，除了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意识之外，神所最恨的就是我们自爱的心。自爱的心是危害属灵生命并破坏属灵工作的，他如果不能从我们里面把自爱的心撵出去，就我们总不会在灵城上猛进腾飞。我们的自爱乃是与我们的身体特别发生关系的，说我们自爱就是说我们爱自己的身体和性命，所以因为要灭绝我们自爱的心的缘故，神也最多让疾病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因为自爱的缘故怕身体衰弱，神却叫他衰弱下来。我们怕身体苦痛，神却叫他苦痛。我们巴不得得痊愈，但是正好却一天坏死一天。我们要保守性命，但是至终连性命的盼望都没有了。自然在神这一种的对付中是因人而异的，有的更重，有的甚轻，但是神 要除去自爱的心都是一样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刚强的信徒必须等到临近死亡之门的时候才会减少他的自爱。现在身体已经败坏了，性命已经危险了，疾病已经蚕食了他的健康，疼痛已经消灭了他的能力。现在什么都是破碎的，还有什么是可爱的呢？信徒到了此刻真是怨死，真知道自己是绝望的，自爱的心已经无可存留了。所可惜的就是他到了这样的地位时，不知道回转过来支取神医治的应许。最难的就是信徒和神太不同心了。神的目的乃是要使信徒失去自爱的心，所以才让他病，但是信徒却越患病越爱自己，越软弱越顾念自己。神的目的是要他忘记他自己，但是他却念念不忘地想到自己的病症，想到身体的苦痛，想到医治的法子，想到症候是变好或者变坏。他所有的思想几乎都是他自己。现在他是何等的注意自己的饮食，要进这个要忌那个，如果稍有不当他是何等的忧愁呢？他是何等注意自己的冷暖和睡眠，只要发一点热或者着一点凉，或者有一夜睡不好，他是何等的难受呢？好像这些是会要他命的。他是何等的会想到别人如何对待他的，到底人思念他够多与否，人看护他够好与否，人来看他够经常与否，都是他所极会感觉的。这样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都是花在思念自己的身体和其情形里，而不思念主和他所要成功在他身上的。真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在病中是完全迷在自己里面的。真的我们平日并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爱自己的，乃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爱自己的。这岂是神所喜欢的吗？他要我们知道自爱害我们是比什么都大的，他也要我们知道我们是极其自爱的。他要我们学习在疾病中间不看自己的症候，不顾自己的疼痛，专心地仰望他。他要我们将身体完全交在他的手里，让他去看顾。每一次有不良的症候发现的时候，都是警告我们不要再思念身体，只要完全思念主。但是信徒因为自爱的缘故，所以一生病就是寻求医治，他从来不曾想到他应当先除去心里的恶行，然后再求神医治。他的眼目只盼望得着医治，他并不查问为什么神使疾病临到他的身上，到底他应该悔改什么，应当除去什么，应当离弃什么，才不枉费神这一番的工作。他就是顾念自己，舍不得自己软弱，巴不得立即强壮，所以他就到处寻求医治的法子，他向人求问，向神求告，盼望早日痊愈。神在这样的光景中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时常看见这样的信徒虽然得了一时的医治，究竟不能长久，过了一时旧疾还要复发，病的根源未曾除去而享有长久的医治，这哪里是可能的呢？疾病原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法子， 他并不是要我们慌乱并求医，乃是要我们顺从并祷告。最可惜的就是信徒并不对主说，请说，仆人静听，乃是仰望早日得着痊愈。我们的目的乃是要立时脱离痛苦与软弱，我们尽力赶快地寻求最好的药方。疾病好像催促我想去发明各种的治法，每一点的症候都叫我们惧怕，都使我们的头脑做工，神好像离我们很远了。我们灵性方面的光景都忘记了，我们所思想的就是自己的苦楚和医治的方法。如果迟延难治，我们就要误会父的爱心；如果医药顺利，我们也要赞美神的恩典。但是让我们问说，专心要脱离苦痛，真是圣灵的引导吗？这样的用肉体的力量会荣耀神吗？我们接着来看医药。自爱天然生出自己的办法，就是因为信徒这样自爱而不在根本上和神解决的缘故，当他们病的时候就去求人事医药的医治。我们在这里并非要断定医药到底是否可用，我们现在没有功夫来辩论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所能说的，就是主耶稣既然为着我们在十字架上预备好了救恩，叫我们的身体能以得着他的医治了，好像我们若再转向人世寻求医药的帮助，若非不信就是无知。许多的人总要辩论，以为医药到底是否可用，好像这个问题一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岂止不然。属灵生活的原则并不在乎可否，乃是在乎神有没有引导，是不是出乎自己的活动。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当信徒因着自爱而热切寻求医治，依靠医药，这到底是出乎自己的活动，还是受圣灵的引导呢？照着天性而言，人对于神的救恩都是要依靠自己的工作而得救的，乃是经过神许多的打击之后，他才肯由信心而得救。对于身体的医治，人岂非也是如此吗？恐怕比罪孽赦免的挣扎还要厉害。这是因为他知道，除了依靠主耶稣的救恩之外，天堂的门是没有法子可以开的。但是身体的医治还有许多医药的法子可用，他何必依靠主耶稣的救恩呢？我们现在所注意的点并非医药是否可用的，乃是我们使用医药是否出自自己的活动，是否辜负神的救恩。对于拯救人脱离罪恶，世人岂非有许多的法子吗？他们岂非有许多的哲学、心理、伦理、道德、礼教、规矩和教育，用以使人向上脱离罪恶吗？我们信徒是否以为这些法子是完美的呢？我们到底是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或者是要这些人世的法子呢？照样，世人也有许多的医药用以拯救人脱离疾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已经成功了拯救人脱离疾病的救恩，我们到底是要照着人世的法子去得着医治，或者是依靠主耶稣呢？我们承认，神有时也曾借着什么媒介来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但是从圣经的教训和信徒的经历来看，自从人类堕落之后， 我们的感觉支配了一切的生活，叫我们天然的倾向神的媒介过于神的自己。因此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信徒注重医药过于神的能力。虽然口里也说依靠神的能力，但是他们的心几乎是完全归向医药，好像没有医药神的能力就发不出来一般。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不安、烦躁、焦灼、慌忙，要四处寻求最好的法子，并没有一种因着倚靠神而有的平安。因为医药这样充满我们的心的缘故，便叫我们失去神的同在而转向世界。这样一来，救神本来是要借着疾病带领我们与他更亲近，而结果适得其反。也许有人能够使用医药而不受其害，但是这样的人恐怕很少。多数的信徒总不能使用医药而不残害其灵命的，总是看媒介过于神的能力。依靠医药得着痊愈和依靠神得着痊愈，其中是有极大的分别的。医药的能力不过是天然的，神的能力乃是神圣的，得着此二者医治的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使用药物的医治乃是靠着其人的聪明，依靠神的医治乃是靠着主耶稣的功劳和生命。并且就是医生是一位信徒，也曾求神赐给智慧并祝福他所使用的药物，他也不会使得着医治的人同时也得着属灵的福气，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让他们的心转向医药过于主的能力了。所以有时候虽然他们在身体上得了医治，但是他们灵命却大受损害。如果信徒倚靠神，他就不用医药，只将自己交给神的爱心和能力，他就要在神的面前查考自己的病源到底是因自己在哪里得不着神的喜悦。这样就叫他痊愈时，不止身体得益，就是灵性也是得福。信徒多要以为医药都是神所给的，所以他们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在此所要注意的，就是到底使用医药是否出乎神的引导。医药是否神所给的，我们不予辩论，不过我们欲问，主耶稣岂非神所明给信徒做信徒疾病的救主吗？我们到底是应当与世上不信的人，或者以信而信心软弱的人同去寻求医药，借着天然力量的医治，或不应当接受神所预备的主耶稣而完全依靠他的名呢？依靠医药与接受主耶稣的生命，那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我们承认医药也是会医治人的，医学和药物学曾发明许多医治人病的法子和东西，但是这样的医治不过是属天的，并非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最好。信徒可以求神祝福医药，也可以得着医治，痊愈后也可以感谢神，以为乃是神亲自医治他。但是这样的医法并非接受主耶稣的生命，这是信徒因着贪求利便离开信心征战的现象。如果得着痊愈，乃是我们在疾病中与撒旦奋斗的所有目的，就无论何种的医法都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在疾病中是要成功，比光得痊愈更紧要的事儿，就我们怎可不安静地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的方法与时候呢？我们并不愿意强硬地说神并不祝福医药，我们知道在许多的时候神也曾祝福，因为他是仁慈的又是宽大的，但是这样的信徒并非站在救赎的地位上，他们不过与世人站立在同样的地位上，对于疾病这件事儿，也像世人一样不能为神做一点儿的见证。吞服、敷涂、注射并不会将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我们依靠神不过是站立在一个比天然更高的地位而已。医药的医治在许多的时候是痛苦的、迟缓的，神的医治是迅速的、有福的。一件事是定规的，我们如果是因着倚靠神而得着医治，就我们在这样的医治中所得的属灵的益处，断非我们倚靠医药痊愈所可得的。在许多人的身上，患病好像比得治是更有益处的。当他在床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何等的懊悔以往的生活，但是到好了的时候，他要比从前更远离主。如果他是依靠神得着医治，就不至如此，他就要认罪舍己，相信神的爱心，依靠神的能力，他就要接受神的生命和圣洁，他就要与神有一个不能分开的新关系。我们所应当学习的功课，就是神在一切疾病里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停止自己的活动，而完全投靠他。多少的时候，当我们热切寻求医治的时候，不过是受自爱的心的漠视而已。因为我们自爱的缘故，所以我们乃是专一的，要寻求医治，而忘记了神和他所要教训的功课。如果神的儿女没有自爱的心，就他们怎会积极寻求医治呢？如果他们停止了自己的活动，就他们怎会转向人世去求医药的帮助呢？他们必定安静地在神面前自审，要先明白神给疾病的意义，然后因着父的爱的缘故向他寻求医治。在这里我们看见依靠医药的帮助和依靠神的能力不同的地方，前者信徒是急切要求痊愈，后者信徒是安静地寻求神的旨意。都是因为信徒自己有了强烈的欲号，又充满了自爱的心，并要利用自己的力量的缘故，所以在害病的时候才那样的寻求医药。如果他们是寻求神的能力的，就不如此。信徒若是要依靠神得着医治，他就要实在的认罪并除罪，甘心完全奉献自己给神。现今患病的信徒真是不少，但是主在他们身上都有他的目的。什么时候自己失去了视力，什么时候主就要施行医治。信徒如果不肯低下头来甘心乐意的害病，以为神所给他的是最美好的，乃是在他之外去追求医治，在心里反抗神这样的对待他，神不得已就得让他再生病。信徒如果不肯除去自爱的心，仍然是兢兢地顾念自己，体贴怜惜思念自己， 而不在神里面失去自己，就神还要给他许多可以使他自怜的。信徒如果不肯停止自己的方法和活动，而在主耶稣的救恩之外去寻求医治，就神还要让他看见人世的医药并不会以长久的痊愈给他。神要他的儿女知道，强壮的身体并非用以使自己快乐并照着自己的意思行的，那是完全要为着他。医治的灵就是圣洁的灵，我们所缺乏的不是医治，乃是圣洁。我们所应当首先脱离的不是疾病，乃是自己。当信徒肯不用什么人世的法子和医药，而专心依靠神之后，他就看见自己的信心比平常要强壮得多，叫他与神中间有了新的关系，叫他起手生活一个前所未有的依靠和相信的生命。不特灵魂，就是身体也是交在神的手里，他要看见神的旨意，那是要彰显主耶稣的能力和他为父的爱心，叫我们运用并坚固信心，证明主不只救赎我们的灵魂，也救赎我们的身体。所以照着马太福音6:25说，我们不必为身体忧虑，我们交托主了，他必定照顾。如果我们立时看见拯救，我们应当赞美神，不然如果病症更为严重，我们也不可疑惑，只当注视神的应许，不要又像从前自爱起来。也许神要借着这个把你自爱的心涓滴都要炸出来。你若顾念身体就要疑惑，如果注视应许就要亲近神，加增信心，并且得着医治。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谨慎，不然就要流入极端。虽然神要我们完全依靠他，但是当我们真是拒绝自己的行为，对他有完全的信心的时候，他也喜欢我们用一点天然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思就是指着提摩太的酒说的。提摩太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保罗并没有责备他缺乏信心，以致他不能得到神直接医治他，反而劝他用一点酒，因为酒与他是有益处的。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使徒竟然叫他用一件像酒这样的东西，而这件的东西是个居在善恶之间的。我们从这件事可以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必须信神，倚靠神，提摩太当然是如此的，同时不应当屈辱极端。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点软弱，对于我们身体有补益的东西，也是我们应当凭着主的引导而用的。这样补益身体的物品，如果随着主的引导而用些许，乃是会增加我们身体的力量的。在我们身体没有得赎以前，我们还是一个人，还有一个身体，所以天然方面相当的注意也是应当有的。这样的用补品是可以与信心并行不悖的。不过信徒不应当只知用补品而不知如何相信神。医治是更好的，但是有一般的信徒走得太过了，他们本来是最刚硬的， 但是因为神让疾病临到他们身上的缘故，他们便被神打碎了。他们因为顺服神责打旨意的缘故，叫他们变作非常的温柔、慈爱、和顺并圣洁。他们就以为生病在他们的身上既是有这样的效力，他们就喜欢生病，过于喜欢健康，以为疾病会叫他们的属灵生命飞腾。他们现在并不寻求医治，如果他们是应当痊愈，就让神自己来医治他们。他们就是接受一切临到身上的疾病。他们以为生病的时候是比康健的时候更容易敬虔的，寂静与苦痛叫他们更亲近神，过于活动的时候，躺卧在床上的时候是比奔走各处更为佳美的，所以他们就不愿向神寻求医治。他们以为他们怎样知道强壮是比软弱更为有益的呢？我们承认许多的信徒乃是在病中才离弃他们的恶行，才有许多高深的经历。我们也承认许多的废人和有残疾者真有超人的敬虔与属灵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许多的信徒在这里是有好几点不清楚的。病人虽能圣洁，但是这不过是勉强的，也许如果他是强壮的，能以自由拣选的，恐怕他还要回转到世界和自己里去。患病才会使他圣洁，没病他就要属世。主必须叫他长久患病，他才会长久圣洁。他的圣洁是靠着他的疾病的。我们应当知道，属主的生活是不限定于疾病的。不要让人以为信徒除了受神用疾病制服之外，在日常的本分中是没有能力荣耀神的。信徒应当在逐日的生活彰显出神的生命来才可以。忍痛固然是好，但是在蛮有力量的时候若能顺服神，岂非更好？我们应当知道，医治就是神医治我们，乃是属神的。我们如果去寻求人世医药的医治，自然我们是要与神隔开的。但是我们如果寻求神的医治，就叫我们与神更亲密。一位得着神医治的人，要荣耀神过于长久患病。患病可以荣耀神，因为患病给神有一个彰显他医治能力的机会。如果长久患病了，就神哪里会得着荣耀呢？当我们得神医治的时候，我们因着看见神的能力，也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主耶稣从来没有以为疾病乃是一个福气，是信徒所当忍受到死的。他也没有说这是父神爱心的表现。主耶稣要他的门徒背负十字架，但是他并没有说病人应当长病。他对他们说道，他们要怎样为他受苦，但是他并没有说他们要为他的缘故患病。他说在世界里我们有苦难，但是他并不以为疾病就是苦难。他真是在世受苦的，但是他并没有患病。并且当他每一次看见病人的时候，都是医治他们，他都是以为疾病是从罪和鬼来的。我们必须分别受苦与患病。照着诗篇34篇19到20节，虽然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儿也不折断。 雅各在雅各书5:13说，你们中间有谁是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以得着恩典与力量。14说，但是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使他得着医治。哥林多前书11:30-32已经将疾病对于信徒的关系说得尽尽无疑了。疾病始终是神的惩治，信徒如果肯自审，神就要叫疾病过去。神始终没有要信徒长久患病的事儿。信徒若肯除去神所定罪的，若再容让疾病在其身上，就是不知道神使他患病的原意了。我们应当知道，没有一种的责打是长久的，责打的原因一除去，责打就也随之而去了。希伯来书12:11上说，凡管教的事儿，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信徒现在几乎都忘记了神的后来，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再次看见，责打不是永久的，并且最美好的果子乃是在经过责打之后才结出的。我们也不应当误会，以为神的责打就是神的刑罚。严格说来，信徒是不再受刑罚了。哥林多前书11:31就是证明这个。我们千万不要让律法的意念存在这里，并非说我们犯了多少罪，所以必须受多少刑才得抵罪。这里并非法庭里的事儿，乃是家庭里的事儿。我们如果回转来看圣经直接的教训，我们就要看见神到底是要我们的身体如何。我们只要读1的圣经，就可以将许多人的理想完全推翻。约翰3:2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是圣灵末世使徒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是表明神对信徒的身体在永世里是存着什么心意。神并不要他的儿女一生总是疾病缠绵，不能为他做活泼的功的，他欢喜他儿女的身体能够同他们的灵魂一样健壮，一样兴盛。这个叫我们毫无疑义的断定，长久患病并非神的旨意。神可以暂时责打我们，叫我们失去健康，但是他并不喜欢我们长久软弱。保罗在帖前5:23里所说的话，也叫我们看见长久害病并非神的旨意。灵与魂的光景应当如何，身子也应当如何。如果我们的灵与魂乃是无可指摘全然成圣的，而我们的身子乃是软弱患病充满疼痛的，神就必定不满意。他的目的原是要救一个完全的人，并非一个人的哪一个部分而已。主耶稣在世所有的工作都是证明神对于疾病到底有什么旨意，因为他一生除了遵行神的旨意之外并没有再做别的工了。特别那次医治长大麻风的故事，叫我们看见天上神的心到底是要怎么对付疾病。长大麻风的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在这里，我们好像看见一个人要叩天的门，问问看，到底医治疾病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在底下看见，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医治常是神的旨意，信徒如果以为神并不愿医治他，乃是要他长久患病，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主耶稣在世的工作，乃是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我们不能以为他今天已经改变了他的态度。我们知道神在今日的目的，就是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行在天上的，但是天上有病吗？这样看来，神的旨意绝对不是与疾病投合的。现今的信徒也不知道有多少，当他们为着医治祷告一时，好像神是不听，已经绝望了之后，就说愿主的旨意得成，好像主的旨意就是疾病与死亡的代名词一般。这是一个大错误。神的旨意并不是要他的儿女患病，虽然有时候他允许他的旨意曾让他们患病，为要逼役他们，但是他命定的旨意永远都是要他的儿女康健。天上没有疾病，就是证明神的旨意从来不是要他儿女生病的。我们如果回转过来看，到底疾病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应当寻求医治的。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疾病都是被魔鬼所压制。主耶稣论到腰弯的女人说，她是被撒旦捆绑了。当她医治彼得的岳母的时候，她斥责那热病，如同斥责邪鬼一般。我们若读约伯记，我们就会看见，乃是魔鬼叫约伯生病，神叫约伯痊愈。使保罗软弱的刺儿，乃是撒旦的差役，叫他刚强的乃是神。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掌死权的乃是魔鬼。我们知道病一成熟就是死，病不过是死的一种表示。如果撒旦掌死权，就撒旦也必定掌病权，因为死不过是进一步的病，病不过是后一步的死而已。读过了这么多的圣经之后，我们不能不断定说，疾病是从魔鬼来的，都是因为信徒有了什么缺欠的缘故，所以神才让撒旦来攻击他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如果第一不肯除去神所要求的，而让疾病留在他的身上，或者第二除去神所指示的，而依然欢迎疾病继续留在他身上，都是自动地将自己放在撒旦的压制之下。当我们照着神所启示的而行之后，我们就当拒绝疾病，以为这是从魔鬼来的，哪有自甘受他捆绑之理。我们应当清楚明白，疾病是属乎我们仇敌的，并不是我们所应当欢迎的。神的儿子乃是要我们自由，并非要我们受捆绑。当信徒用不着患病的时候，为什么神不使疾病离开呢？这是许多人所要问的。让我们知道，神乃是照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这永远是他对付我们的原则。多少的时候，神是愿意医治他的儿女的，只因他们没有这样相信，也没有这样祷告的缘故， 所以神只得让他们继续患病。信徒如果就是容让自己患病，或者更甚的欢迎疾病，以为疾病会使他脱离世界，更为圣洁，主就也只得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神常是照着他的儿女所能接受的来对付他们，神也许是最喜欢医治他们的，但是只因其没有信心来求，所以他们就得不到这个恩赐。我们不应当比神更有智慧，也不应当过于他圣经所启示的。虽然病室又是很像圣所，使到里面的人都受感动，但是这个总非神命定的旨意，并非神的最好。我们如果就是照着我们情感的意见，而不顾神启示的旨意，就神也只得让我们自行其事。多少的信徒就是说，无论什么，我都是交在神的手里，痊愈也好，患病也好，我就是让神主张，让神对待我。然而最常的就是这样的人，并非不用医药的。这是什么都交在神的手里吗？对于寻求神的医治，就推诿是交在神的手里，对于寻求人的医治，就依然使用医药，这是太自相矛盾了。其实多少的信徒因为卧床已久，已失去他医治的能力，所以不能用力抓住神的应许。他这样的顺服其实乃是一种灵性的懒惰而已，他心里也是喜欢康健的，然而这个并不会使神做工。许多的信徒被动地顺服疾病太久了，以致他好像病惯了一般，并没有胆量来寻求自由。他最好就是别人代替他相信，或者神不顾他怎样而将信心给他，使他相信。但是如果他的意志不活泼起来，不抵挡魔鬼，不抓住主耶稣，神所赐的信心是不会来的。多少的病人并非他们必须病，乃是他们没有力量来支取神的应许。我们应当知道，在疾病里所得的灵性上的祝福是远不及在医治时所得着的。我们如果是靠着神，并且将自己奉献给他而得着医治，就自然的，当我们痊愈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圣洁度日，才会保守我们的健康。当主这样医治我们的时候，乃是他得着我们的身体，这样的喜乐真是不可描述的。不是因为得着医治，乃是因为与主有新的关系，对主有新的经历，从主那里得着新的接触和生命。在这样的时候，信徒要荣耀主，比他在疾病时更多。所以神的儿女们应当起来寻求医治，先在神的面前听他借着疾病所要对我们说的话，然后专一地照着他所启示的去行，再后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子专一地交托在他的手里，并奉献给他。再后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子专一地交托在他的手里，并奉献给他。如果在我们旁边有教会的长老能为我们涂油，就要请来，照着圣经的命令而行，不然就让我们在寂静的中间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照着出埃及记15章26节，神说神 要医治我们。